前文书说到，苏定方侯君集率领大兵来到金牛关，这是突厥五关之中的第三关。苏定方见着磕头的把兄弟金牛关的总兵王天寿，其实他俩呀关系真不错，现在之所以闹翻了，就是各为其主啊。王天寿一见面是破口大骂，但是苏定方一点都没动怒，兄弟听哥说几句行吗？你骂我祖宗我也不翻脸，你得容我说话吧。你说吧。兄弟，方才你说我什么背主求荣，叛国投敌，有这话吧？有啊，是我说的。你错了，用词不当啊。而我的身世兄弟你最清楚，我生在中原，长在神州，唐朝是我家呀，我回到母亲的怀抱怎么算叛国投敌呢？另外一个，背主求荣，我背谁了？我贪图什么荣华富贵了？兄弟，你这话太伤人的心了。那个突厥国，那是我的国家吗？他算谁的主人？想当年，我苏定方被逼无奈，寄人篱下，我是迫不得已而为之，我保了他了。如果他对我好，我还勉强凑合。后来我发现赤壁保康王野心勃勃呀，无端派兵进犯大唐，杀人越货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。我屡次上本禁止，结果遭到人家的深刺，拿我的话当耳边风，而且百般排斥我。我没办法，我只好回到中原弃暗投明。兄弟，我想我这么做没有什么错啊。那么你再看看，唐朝的皇帝李世民，那是万代英主啊。你看看人家的所作所为光明磊落。咱举一个例子说，对待降将，我是降将吧，还有张三李四等等等，向来不亏待，加封显官，给予重用，也不排斥，也不小瞧。像这样的明主，谁不想保他呀？你再看看他所占的官城，对老百姓一视同仁，家家户户皆大欢喜呀。你这样的皇上，我想是绝无仅有的。兄弟，临来的时候我在唐天子面前提到了你，天子非常高兴。如果兄弟你能率部来归，跟哥哥同保明主，不失封侯之位呀。你别忘了，大将保明主，俊鸟登高枝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啊。贤臣择主而事，良心择木而栖，这个道理你比我懂吗？贤弟啊，能不能听哥哥的话，放下刀枪你就过来吧。我得贤弟，放屁！苏定方啊，强词夺理，不要往下再说了。你再管怎么说，你也不是人。你说李世民好，我说赤壁保康王好，咱俩是水火不同炉啊。过去的事情一刀两断，休要再提。现在咱是对头的冤家，哪里来的你？唰唰唰唰唰，一连就十几刀。苏定方怎么劝王天寿也不听，只好翻脸动手了。那苏定方这口大刀不吃素啊，抡开锯齿飞镰大砍刀， 两人在疆场决战。但是王天寿深知自己这两下子绝非苏定方的对手，那他太了解了，勉强对付他三十回合，累的是盔白甲歇，带狼逃松啊，顶不住劲儿了。心说我呀，别费这个瞎力气了，何不用巧招赢他呀？那个说什么巧招？他会火牛阵呢、啊。苏定方全知道。再看王天寿，打着打着，虚晃一招，拨马便走，败归本队，然后把大刀往空中一举，代替军令，唰，门旗往左右一分。再看队伍的里边，有500只牛，这牛啊，也是顶盔挂甲，脑袋上的有铁盔，有蒙面具，身上有铁甲，而且身上都带钩的，头上带刀子。这还不说，牛尾巴上的拴着个盒子，盒子里头装着硫磺、焰硝、引火之物啊。他往外一放这牛的时候，500名骑手就把这火给点着了。怎么叫火牛阵呢？再看这牛受了惊了，嗷嗷直叫，直奔墙就冲起来了。这牛要毛了，它不次于猛虎啊，一冲就一大片，什么人能挡得住？但苏定方了解情况，没开兵建仗之前，跟俩儿子做好交代，让苏山、苏海还有侯军机准备了1000名弓箭手，埋伏在门旗的后头，单腿往那一跪，抱着弓弩盒子，两旁准备了500弓箭手，一色都是狼牙箭啊，告诉他们：“你们甭动，火牛不出现没你们的事，要出现就给我射。”这事先有好防范呐、啊，所以苏定方并不惊慌。一看火牛冲出来了，苏定方是拨马便走，眨眼就回到本队，把大刀一举代替军令。再看门旗刷往左右一分，苏山、苏海、侯军机指挥弓箭手和弓弩手开弓放箭，刹那之间如同狂风暴雨相似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那古代没有枪支，这弓箭和弩箭就代替枪支，那玩意速度也快，劲儿也大，射程也远，就好像现在那机关枪差不多少。火牛再厉害，架不住弓箭射呀，他打个冷不防还行，对于事先有准备的来说不好使唤。前排的牛躺下了，后排牛就绊倒了，一倒一大片，一倒一大片，屁股扑通，气头扑通。这500只牛还架得住射吗？眨眼之间都变成刺猬。这还不说，他身上都有火啊，火借火势，火借风威，眨眼之间500头牛全都烧成飞灰了，烟雾弥漫，臭味难闻啊。苏定方大喜，喝令一声冲。再看唐朝的军兵，马队在前，步兵在后，一个冲锋卷地而来。苏定方是一马当先呐、啊，做大将的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豁出死去了。单说王天寿这么一看呢、啊、哎呦，绝招失败了，他就知道瞒不了苏定方，这会儿是六神无主，拨马便走。他的马眼看上了吊桥了，苏定方就追上来了， 因为苏定方骑的是宝马将军，速度甚快，马家一追上不要紧，再看苏定方把大刀交到单手，轻舒圆臂，探手腕的抓住王天寿的叛甲丝套，砰一把抓住了。兄弟别走，你过来。是走马活禽王天寿，苏山苏海侯军机一个冲锋杀进金牛关。哎呦，突厥兵可惨了，哭爹叫娘乱作一团呢，腿快的跑了，腿慢的把命搭上。为了避免伤人太多，侯军机高声喊喝，
各位听着，降者免死，放下刀枪，有待俘虏。
这些当兵的95%都是汉人，能有那么几个是突厥国的人。大伙一看呢，投降投降的，哇，放下刀枪，就这么的毫无主力，没用一个时辰占领了全城，城头上飘扬着大唐朝的旗号啊。苏定方引得胜之兵占领了金牛关，开进帅府，
王天寿被抓了，其他当官的也抓了20多个，把他们暂时押在空房，然后派人红旗报捷。两天之后，李世民、军事徐茂公、尉迟恭、程咬金等人等人全都来到金牛关。看李世民高兴掩饰不住，脸上都是笑容啊。苏定方、苏山、苏海、侯军机接驾，李世民用手相搀，辛苦辛苦，各位爱卿辛苦了，哈哈哈哈，大家到里边吧，盛牌宴样款待。苏定方把战斗的经过一五一十一说，李世民点点头，把俘虏都带上来。20多个俘虏全上来了，绝大多数低着脑袋听候发落，唯独这王天寿到了现在是不服不愤，横眉立目往那儿一站，刀斧手就喊跪跪下，连踢了他几脚没踢动，两条腿跟铁桩子差不多少，踢得他奔奔直蹦，就是不跪。徐茂公看了，好小子，到了现在你还八号呢，把他拉出去砍了。刚想要砍，李世民说话了，别别，等等等等等等等。李世民笑呵呵过去要给他接绑绳，王天寿一看一拨了脑袋，慢，你是李世民吧？正是朕。李世民呐，少要刁买人心，想收买我，笑脸哈人，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，没门儿！我王天寿不是苏定方，我告诉你，我早就想好了，势必保康王对我不错，我保他保到底，今天被擒这是天意，要杀开刀吃肉，你就张嘴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，身为忠臣绝不保二主，你明白这话吗？哎，身为烈女绝不嫁二夫，你来吧，你少来这套。苏定方过来，贤弟啊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，皇上如此恩待，你可不要太固执了，这没有好果子吃，你放屁，随便吧你。这王天寿跟疯了一样，又蹦又跳，声嘶力竭。李世民也搭着高兴，是毫没动怒，笑呵呵瞅着他。这时李世民冲外头点了点头，事先早有安排， 时间不大，女眷上来了，能有二三十号，还有老太太，还有孩子。谁呀？王天寿的家眷，他的夫人，他的妾，他的孩子，他的老娘都来了。哎呦，胡拉超过来把王天寿给包围了。他娘拄着拐杖就说：“儿哎，别固执了，唐天子是有道的明君呐、啊。唐兵进城之后，恐怕咱家出了意外，派兵500前去保护我。咱家秋毫无犯，什么都没损失啊。”你看看你的孩子老婆你老妈如此安全，儿啊你就投降了吧，这样的皇上哪儿吵去。妻子也说：“老爷不要固执了，娘说的一点都不假，唐兵果然是仁义之师啊，保护咱家完好无损，将军你就投降了吧。”爹，爹爹投降得了，我们全家全愿意。这招可厉害，要不怎么说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呢？有一些硬汉子宁死不屈，但怕这手，这是软招啊。这一哭这一闹，王天寿顿时这心就软下来了。这是李世民赶紧过来把他的绑绳解开。王将军不要勉强，你不投降我绝不勉强，你带着你的家眷逃命去吧，你府里的东西我们一点都不要，是你的财产你全拿着走。你看好了，来啊，套车送王将军。王天寿一看真要走，连人味儿都没有啊。也罢，拿人心比自心，王天寿扑通就跪下来，一头杵地，蹦蹦带响。陛下，天寿罪该万死，一时的固执说了许多不中听的话，望陛下开恩，我愿投降。哈哈，请起请起。李世民把王天寿拉起来，越是这样的人越受人尊重，还没怎么地呢就举手投降了，就跟人家在一起，人家也拿你不当人，也拿你当只狗，你是个软骨头，跟王天寿截然不同。苏定方大喜：“贤弟啊，这回我这么称呼你，你骂我吗？”老哥哥，我错了，您还不了解我吗？我这人非常固执，一条道跑得黑。哥哥，你可别怪我。哎，兄弟，你我今后又在一起了，我怎么能怪你呢？我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。李世民马上加封王天寿平湖侯。侯爵呀，比原来那高的多的多。王天寿是痛哭流涕呀，感觉到自己对不住唐天子，是实心实意的投靠大唐，更换了侯爵的衣服。李世民降旨，马上祝贺。现在的李世民这心情可太舒畅，甭提多高兴了。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，李世民是情杯在手啊，看看东边，瞅瞅西边，军事各位，这五关我们已经得过三关，胯下还有两座关城啊，一座关叫野马川，一座关叫黄龙关，只要大家同心齐力，我想两座关城也不费吹灰之力啊。各位啊，再加一把劲儿吧，
干杯，干干！
在这儿休整了三天，起队赶奔野马川，军士陪着皇上，并马而行，边走边谈。李世民还说呢：“军士，到年底这战事我看就结束了。”徐茂公一笑：“但愿如此。不过主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，西突厥可不是省油灯啊，未必就能这么样一帆风顺呐、啊。咱们应当胜而不骄，败而不馁。”军师，你的言下之意说朕有点骄傲吗？不敢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应该谨慎为妙。说得对，说得对呀。别看朕这么说，谨慎还是需要的。报，报世界拦起来了。报主公军事有一件怪事儿。
哦，元宇，
什么怪事儿？回陛下，前方五里就是野马川，野马川的关城大开，空无一人。这还不说，我们又往前探20里以外是黄龙府，也就是黄龙关，依然照旧没有一兵一卒，连老百姓都没有，是两座空城，请陛下定夺。
好，
李世民就一愣啊，怎么都跑光了？两座空城怎么可能呢？再探再报。是，这人马就在原地驻扎，听候消息。派出去流行探马都是最可靠最有经验的，探了2天都回来了，野马川、黄龙关都是空城，没人。李世民一声令下，顺利的占领2座关城，也这多省事儿，一刀一兵都没费。可大伙就猜测，哎呀，军师面沉似水，觉得这里得有文章。陛下呀，不要高兴得太早了，我觉得这里头肯定有文章。西突厥绝不可能拱手把2座关城让给咱们，其中必然有诈。李世民点了点头，有这种可能。程咬金不爱听了，我三哥，我你这人有病，你啊，你的确有病，你谨慎的过分，有什么诈呀？啊，非得千兵万马死多少人这夺过来，这才没病。人家让出来，这就有病。什么毛病啊？你想想，主公御驾亲征，上将千员，大兵30万，这个声势有多大呀？早把咱们吓得屁滚尿流，望风而逃了。打他也白给，这样又不伤兵损将，所以跑了。这有什么值得怀疑的？尉迟恭也说：“老程说这话也有一定的道理，咱不要把对方估计的太高了。我想他们没什么了不起，肯定是望风而逃。”李世民听这话也高了兴致，但愿如此。那么，突厥国的国都还有多远？20里。来啊，大兵直指牧羊城。